怪侠欧阳德被孙道良生擒活捉。说是怪侠那么大的名望，那么高的本事，也太雄点儿了，非也。因为孙道良凭能耐根本赢不了怪侠欧阳德，他使的是歪门邪道，用五毒温黄球，他占了便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占了上风。南蛮侠张玉在后头观敌，他这一看大吃一惊，他跟欧阳德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这落到对方的手里还有个好吗？想尽一切办法得把朋友救回来。想到这儿，一晃宝刀飞身行，靠近孙道良，两个人就斗在一处。赵壁、黑世杰在后头观战，赵壁直拨了脑袋，直抖了手啊！
哎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！
心说怪侠呀，怪侠，你一点都不怪，你那么聪明的人，你怎么上这个当？哎，不行，我给南蛮侠张玉得提个醒。想到这儿，这赵壁扯脖子就喊开了：“南蛮侠留神他的暗器，他暗器里头有毒，闻声就躺下了。最好你把鼻子眼都堵上，到时候别大口喘气，千万留神。”黑世杰也喊：“大侠哟，可注意哟，把鼻子眼堵上哦，千万别吸气儿哦。”南蛮侠其实不傻，没动手之前，一看欧阳德吃亏了，他就提高警惕了，从白布囊掏出俩纸团来塞到鼻子眼里头，其实不好使唤，不好使，闭不住。打到了20个回合，孙德良一琢磨，我费这劲儿干嘛呀，累得通身是汗，一个不留神还得有危险，干脆使用我的暗器步。依然是老套路，抄招便走，扬手三颗五毒硫磺球打出来。一开始南侠心里有底，心说我堵着鼻子眼儿，我不吸气，我看你有什么咒念。他闭住气了，但是闭不住，他这毒药就这么厉害。鼻子你不闻，你有耳朵眼没有？你有眼睛没有？这玩意儿走五官通七窍，你睁着眼睛耳朵眼儿，这都能中毒。所以南蛮侠张玉也没逃出厄运啊！哎呦一声是翻身栽倒。孙道良冷笑一声，哼哼，没想到这俩大侠都败在我手。拔过来一帮小老道，马肩头拢二弟给绑上，宝刀也给拎走了。赵壁一看脖子冒凉气儿，脖子那大筋嘎嘣嘎嘣直响，眼前发黑，两腿发软，心说话完了，彻底没救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没说嘛，他这人肉烂嘴不烂，冲着孙道良一摆手，哎哎，我说老爷子怎么样，嘿嘿嘿，我服你了，你看我一转身的功夫就给你勾来俩，你看你脸上增了光了，甭着急，我去勾人去，勾来一个你抓一个，勾来一对你抓一对，再见吧您嘞。拉着黑世杰飞身行，越过大墙是逃之夭夭。孙德良也没追他，哼，小子你随便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你是那孙悟空，我是如来佛，你再厉害逃不出我掌握之中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孙道良引得胜之兵回屋休息。梁德成一看，我前辈啊，您可露了大脸了，这欧阳德和张玉非等闲之辈，而且是三观十不全的主要帮凶，不能留着啊， 你要听晚辈的话，利用这段时间把他们全咔嚓了，多过瘾呢、啊！哎，我前辈，您看，呆子，这儿没你说话的数。我们那么做太鼠肚鸡肠了，我都把他们逮住，直到赵壁搬不来救兵了，我再收拾他们也不为迟晚。你听见没，前辈？如果您忠言逆耳，迟早有一天您会后悔的。嗯，后悔我也认了，这是命，不要多说了。这孙大良在这横着，这几个人还平安无事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赵壁黑世界一口气跑出对足山铁瓦罐，又跑进原来的树林。进了树林的赵壁找块干净的地方往那一坐，往树上一靠，哎呀，哈哧哈哧喘粗气呀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哎，我说小子，我怎么瞅这眼熟？咋不眼熟哎？咱跑过一回了，就在这遇上的怪侠，遇上的张玉啊，怪不得呢。哎、这般倒霉的地方，我说小子，给师傅出个主意，咱还请谁去？老师哎，我看是彻底的玩完了，请谁也请不来了，请来了你得倒霉哎，咱俩成了狗死鬼喽。说的不假，哎呦呦呦呦呦，现在是活活把我难住啊。小子，为师还有一个办法，老师你说说看吧，你肯定有好主意。这的确是上策，我看你把那小飞抓拿出来，就在这树杈上一担，那头归你，这头归我，咱爷儿俩一块上吊得了，生着是师徒，死了也结伴而行，除此之外没有咒念。我老师哎，这主意可不咋着哎，那哪能上吊呢？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，活不起了，小子，弄到现在人不人鬼不鬼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活活的把为师给难死了。哎，一开始黑世杰认为赵壁还诙谐，心说我老师真心大，什么节骨眼上还耍贫嘴。后来一看呢，赵壁真哭了，他没见过赵壁哭，说是演戏吗？不是演戏，赵壁心里的这个难受真害了怕。那些人落在魔掌之中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而且身旁就有个梁大成，那小子那心比毒蛇比怪兽还狠，说个翻脸，南蛮侠怪侠哪个都活不了。你说这帮人要有个闪失，我回去见师的人我怎么交代？见着我老兄的黄天霸我如何解释我呀？哎呦，所以赵壁一难过真哭了。黑世杰一看师父哭了，他也严肃起来，眼泪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老师，我这心也好酸呢，要实在不行就听你的，干脆把飞抓拿出来，咱爷俩就一块死得了。呆子，我又变卦了，不想死了，又不想死了。那你打算咋着啊？咋着啊？我得冷静想想。哎，小子，我耳朵是上火了还是怎么的？我怎么听着东北方向来了不少人呢？好像是大队人马呀，不是奔咱爷俩来的，是孙德良派人追杀咱来的不？我咋没听见呢？你趴地上听听。黑世杰往周围看看，一树林太密，二除了山包就是山包，看看不见。赵壁一提醒他趴在地上了，窄耳的这么一听，是要在哪儿呢？怎么看不见呢？老师啊，的确来人了，不过你说的也不对呀、啊， 那孙德良追咱们从南边过来，这是东北方向，那个方向不对。留神呐，看看谁。说话之间，爷儿俩提高警惕了。黑志杰站到高坡处打凉棚，顺声音观瞧，的确黑乎乎的一片，能有100人左右。这谁呀、啊？
老师哎，怎么来那么多人呢？我看着有的人面黄黄的，可看不清楚。我搂一眼，
赵弼挨着黑志杰站到高坡处打凉棚，一看，
嗨，
这小子，你眼睛真上火了。你是眼睛吗？你变成肚脐眼了。你看看为首的那是谁？
老师，我咋看不清楚哎？
那不是我老兄的黄天霸吗？
是吗？
赵弼顿时来的精神了。
老兄弟，我是赵弼，到这儿来，快走，接一步去。
赵弼拉着黑志杰从高坡处上下来，直奔大队人马就来了。等到近前一看，果不其然，为首的正是黄天霸，跟着他的是孙玉堂、兵猛熊、张景龙、李俊、孙奇，还有一大帮人都不认得，都是生脸的。其中显鼻子显眼的有个大块头，这块头不次于兵猛熊和灶王爷，但人长得好看，敦敦实实，跟一桶石碑相似，方面大耳，手中提着四棱子大铁棍，四棱子的铁棍，二目如灯，在旁边还跟着个小伙子，长得面似姜黄，背后背着鬼头刀，在他们身后的人都没见过。这赵弼就喊：“
老兄弟，哎呀，真是恍如隔世啊！哥哥，我在这呢。”
赵大哥，您怎么在这？
哎呀，难进了。
呼啦超众人上来了，把这爷俩给围住了。赵弼未曾说话，觉着委屈。
老兄弟，完了，都完了。
黑志杰也哭了，黄天霸都站不住了，叫他这一哭，就知道不是小事儿。赵大哥，快说，你不是这样的人呢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这么难过？
老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是这么一回事。
黄天霸一听，腿也有点发软。哦，行呗，这对松山铁瓦罐在什么地方？
老树威，离这不远啊，跟咱们说话的地方大概有5里地就到了，就在山坡上。
哦，赵大哥，如此说来，头前带路去解救众人。那个方面大汉拿四棱棍子的冷笑一声：“天霸，你带头，我一顿棍子，我扫平他铁瓦罐。”就铜瓦罐，我也给他推平了。砸！
赵弼心说：“这主谁呀、啊？说话瓮声瓮气，跟在水缸里说话相似，还带着铜音儿，口气还不小。”
那么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介绍黄天霸一行从哪儿来，这条好汉又是谁？前文书咱说了。赵弼出的主意，跟黄天霸在德胜寨分兵两路，化整为零。黄天霸一行6个人，赵弼一行6个人，咱就光说赵弼遇上这些事儿，没工夫说黄天霸。那么黄天霸怎么来的？这些天上哪儿去了？黄天霸也遇上许许多多的事情。自从那天跟赵弼分手之后，黄天霸、孙玉堂、兵猛熊、张景龙、李俊、孙奇6个人为一伙， 就走到三江口。他们不知道这地名叫三江口，三条大河汇流之处，附近都是渔村。他们明察暗访，想访这个盗宝贼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在这转了有一天半吧，什么也没查出来。孙玉堂就说：“老兄弟，白白浪费时光啊，这净打鱼的使船的，对咱毫无帮助啊，咱再往里头走走吧。”他们就深入到安徽境界了。好，这天贪赶路程，前边错过了宿头，下一站到哪儿不清楚。他们是又累又乏呀，一个个饥肠辘辘。大汉孙奇就说：“我说老兄弟，咱最好找个地方打打肩膀，我挺不住劲儿，昨天就没吃东西。”黄天霸也是个人呐，他能不饿吗？行行行，咱再往前赶赶路，赶到哪儿算到哪儿，有什么咱就吃一口。说着大伙忍着翻过一架小山梁，到了平川之地。哎，孙奇用手一指：“哎，我头，你看那是个村子吗？”黄天霸打凉棚一看，靠着这河水的边上，果然有一个小村子。有人家就好办，到谁家也能讨碗饭吃。就这么呢，他们下了山坡，赶奔这个村子。书中代言这村子的名叫渔户村，归三江口镇管。小村子不大呀，家家户户都挺富裕。他们这一进街，东张西望，打算选一个富裕的人家，讨口饭吃，领完了多给人家钱呗。没想到前头吹吹打打，又说又笑，正办喜事。孙玉堂一看乐了：“哎，老兄弟，哎，真是喜气盈门呢！这家结婚拜天地，你看贴着大红喜字呢。”路边有一家把着村头，大门开着，哎呀，男的女的出来进去，抱着孩子，扶着老人的，是笑语欢声。黄天霸领人到了门口，往院里一张望，由于来的客人太多了。在这院里搭的大罩棚，下边摆的桌子凳子是长短不齐，这人出来进去面带笑容，往桌子上摆筷子摆吃喝。哦，真是结婚的，让我们赶上。黄天霸一想，合适吗？人家办喜事咱也不认得，但是刨出这家看一看都不太富裕，大家也走不动了。天霸也是个灵活的人，领着那五个人就进了这院了。这个院摆着一张桌，上头铺着红布，上头有个账本，谁来随礼随时给写上。收礼的地方闹了半天，这家办喜事除了本村之外，三江口所有的村庄大部分人都上这给贺喜了，因此来的客人能有一百五六十号啊。黄天霸一看正好，在兜里一摸，拿出块银子，能有五两左右，来给我写上。这水里的哪有这么多银子，顶多十个钱八个钱，上礼给银子的几乎没有。所以记账的这人也有点发傻，抬头看看黄天霸，一瞅这些人哪来的这么严声，肯定不是本地人了，有点不敢收，笔直晃悠。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？我姓黄，我叫黄大啊。黄大那我代表了，这都是我的朋友，您跟本宅的主人是什么关系？这真啰嗦。实不相瞒，我们是过路的人，错过了宿头，就是没地方吃饭去了，正好走到你们这儿。你们这办喜事儿，有道是天下是一家， 你们办喜事就等于是我们的喜事，我们呢一来讨口饭吃，二来特来祝贺，给你们上点银子不应该吗？收下吧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要如此说来那是贵客，我得通报一声。他也没写，到里边去喊去了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里边还有老爷子。时间不大，里边跑出个老头来，个不高，胖胖大大的，50多岁，花白胡子，一瞅就是打鱼的，满脸都是水锈，但是五官貌相带着忠厚，穿着一套新衣服。老头正张罗着，忙里忙外，手脚不闲呢。听记账的一叫他，他赶紧过来。啥事儿？老爷子，您看这几位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老头赶紧来到黄天霸近前打量多时，一瞅穿衣打扮非同一般，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，更不是一般人了。老头开始有点害怕，后来一瞅这些人面带正气，心放下，赶紧躬身施礼，欢迎欢迎啊，各位啊，何必上礼呢？既然是喜事，天下是一家，吃点东西，歇歇腿，喝几口酒，这算得了啥呀？哎，别看我们是小门小户的，赶上这日子了，大家随便吃喝，这钱不能收。你看这老头非常仁义，黄天霸还真就受不了这个。老人家，您要不收，我们就没法进这个门了。这点银子拿不出手去，不成敬意啊！散碎的银子不多，只好请你笑纳，你收下，我们才好进院。
哎呀，
大爷，要这么说，我猜黑了。老七呀、啊，给系上，给系上，系上了。一看黄大，老头非常热情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老三呢？这倒好记。一会儿从厨房里跑出一个小伙子来，满头大汗，这小伙长得精明强干，也穿套青衣服。大厨，啥事儿？来了一帮特殊的客人，就是这几位，你给安排一张桌，别跟乡亲们混在一起，靠着院里边那空地方再给支一桌。
好嘞。
这跟您什么关系？不认识。你看看，非等闲之辈，得罪不得。人家是好人呢，给了5两银子。
是啊，好嘞，
给支了一桌。一看他们六个人，摆了6个凳子。
几位，这儿请，
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还特为给打的手巾板，招待的十分周到。黄天霸等人深受感动，坐在院里也风凉，都累了。嘿嘿，一看热热闹闹这个情景，大伙的心情非常愉快。一会儿擦了把脸，洗了洗手，觉得挺安静，结果是进了虎狼之地。